冠冕，讲题大纲：一、蒙神赐福的心田；二、恩典滴下的脂油；三、生命欢乐的歌唱。问题思想：年岁的累积，常是老化的恐惧和荣耀逝去的空虚感。若期待年岁的路径都是美丽与真实，应如何追寻呢？本周经文，诗篇第65篇第11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也许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比较成功，有时候比较顺利，但是我们在成功顺利的时候看自己蛮不错的，就以这种不错的感觉来诉说将来的道路，就后来发现将来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我们又对自己起了怀疑，为什么人生总是在这矛盾的感觉里面经过。耶稣，当我们在这见证一起来思想的时候，当存着感谢的心而追求的时候，发现有个奇妙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这是一个知道永远的喜乐，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来重新来寻找，也在你面前一起重新来感谢这么美好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求主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再次重新来看到我们生命的冠冕在哪里，也因着这样子来纪念主你的奇妙和信实，献上我们感谢，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题目是年岁的冠冕。当我们要说冠冕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想到说这是一个头衔，一个记号，冠冕是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总叫人看了觉得哎不错，让我们很羡慕的一个记号，我们是期待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记号的时候，我们都会把我们最得意的事情记录在这记号里面，比如说一个名片，这个名片里面记录到我很多的丰功伟业，我记录说我小学念哪里，国中念哪里，还有高中大学，然后以后念的是哪里的研究所，在某某的公司里面当了这个总经理，然后在某某理事会里面当了主席，后来到国外去留学。当我在记载这一切的时候，我期待这些是我的头衔能够记录在我的名片上面也好，或者在登录在我的竞选公报上面也好，让大家都知道这是我的冠冕，因为这冠冕记录就是我的头衔。然后我希望它为什么叫冠冕呢？它虽然是一个记号，因为它好看，那希望因着这样能够证明我的存在。那这样子真的能够证明你的存在吗？那种辉煌的一个存在吗？那我们现在来用另一种比喻来对照，就好像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感觉到我的艺术气质，我就想告诉你说，你知道吗，我上个月去到法国，在那个罗浮宫里面，我去看专程去看那个达文西的那一幅画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你告诉大家说我第一到法国，哎呀，还不只是法国这浪漫之都，还有到那个罗浮宫，哇，那罗浮宫那更不得了，到罗浮宫里面又看到了那一幅，哎呀， 这个旷世名画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这样说的时候有个期待，你们能够认同我的艺术气质。你看我不惜千里迢迢到那个地方去看这样名画，但是也许吧，也许人家说哇你真有气质，到那样的一个都市里面看那样的一个艺术作品。对不起，你只不过是看过，你只不过看过，看过不表示你的艺术的天分或者艺术的内容。有两种情形，一个是你到那边去看过那一幅画，这要证明什么呢？啊，另一个人他是那一幅画是我画的，两个比较，你来说哪一个人能够在同样一幅画里面来证明他的艺术天分或者艺术价值？蒙娜丽莎的微笑，如果达文西说那是我画的，那他的艺术价值是什么？如果你说我去看过，那你的艺术价值是什么？你也可以说我真曾经经过看过，那但是我们也这样子就很快来评断，你只不过是看过，那算不得什么。同样的，我们今天说我自己的头衔跟冠冕的时候，你所经过的小学、国中、高中，你只不过都是经过，你都是经过，你不曾拥有它，因为你还没有去那个小学的时候，那个小学早就存在了，你离开那个小学，那个小学依然存在，没有因为你进去那个有小学有什么改变，也不是说那本来是无，你进去变成有，然后开始丰富起来。你到某某公司工作，你没有进去那个公司的时候，那个公司本来就在了，并不是因为你去那个公司有所改变，你离开的时候那个公司依然存在。你不管当到总经理或者当到什么职务也好，你进去以前他本来就有，离开他还是这样子。你说我曾经到美国留学，你去美国之前美国就存在了啊，你离开美国，美国依然还是在那个地方，都不是因为你的缘故，以至于那个对象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丰富，你只不过经过从那个地方得到你生命的好处，然后你离开，那个不叫做你的荣耀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就是那本来无，而你进去，你经过把那个无变成有，那是属于你的，属于你的，属于你生命的牛肉。而你生命也必须要那个内容才能够这样牛肉。比如说达文西本来那个画布是空的，因为他生命里面有那个艺术的内容，所以他把那个无画出来以后变成有，有一幅画，那幅画就是他生命的一个荣耀，因为是生命所流露出来的。你只不过去看，那不算你的，也不能诉说你的艺术气质怎样。一样的情形，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我们常常记录了一大堆头衔，那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只不过念过哪个小学，念那个小学又能够证明什么呢？你还没去以前就有了嘛，你离开它还是一样存在，都没有因为你经过有什么变化，那只不过记录你生命的一个过客，你一个中途点而已，它不是你的荣耀，除非它因为你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你生命的付出在那其中。好，我们再说另外一种感觉。前不久我看到有一群六十几岁的年长者，这些年长者告诉我，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件事情，哎，下礼拜我们要开同学会，都是六十几岁，什么同学会呢？小学的同学会，小学同学会，光复前的小学，那离现在四十几年了。然后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他们要把他们老师，光复前老师，那时候老师日本的老师，要从日本请回来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同学会，我们要付他的机票，还有饭店，还有各所有旅游的钱，然后我们付这些钱请他来跟我们一起过同学会。那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拜托啊，那时候你们八九岁呢，你们现在六十几岁，那是五十几年前的事情，五十几年前你们纪念你们那个老师，然后把老师请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永远都纪念这个老师，在他们不懂事的时候，在他们最调皮的时候，在他们什么都无知的时候，教导他们礼仪，教导他们生活须知，教导他们各种知识，他们在那两年的时间里面印象非常深刻，他把生命浇灌在我们身上，他改变了我们，所以经过这五十几年，我们永远纪念这位老师。你知道吗？这位老师他生命有一种荣耀的冠冕，这荣耀的冠冕，他经过这些学生的时候不是过客， 他经过这些学生的时候，他是把生命浇灌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有所变化，有所长大，然后这些有所长大有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冠冕，永远在那个地方诉说这老师的生命这一段的一个荣耀。同样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很熟悉圣经那句话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子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对啊，我也希望我的年岁有冠冕。但是你的年岁冠冕太多时候都用那些头衔来诉说你的冠冕了，你忘记一件事情，你生命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呢？在约翰三书第四节那个地方说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我快乐。什么事情呢？天下如果说我当过什么主席，当过什么什么总经理，当过念过什么博士头衔，我走过这么多丰富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像这件事情那么快乐。什么头衔都不会比这件事情快乐。什么事情呢？当我亲眼看到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令我快乐。而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是我生命的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当他们生命被我的生命浇灌的时候，他们长大，是我经过他们的生命的那一站，而他们生命因为我经过开始有改变，开始有丰富。我要在那个地方继续走我人生，但是我的生命走我人生的时候，这一站他们永远都记得我曾经在他身上浇灌我的生命的恩典丰富，然后他们得到了，他们也会继续走他们生命的路途，但是他们在走的时候永远都记得我的生命那一点余下的自由是你所留给我的。所以这样的纪念就会成为你永永远远年岁的冠冕。那我们就来看，好，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有这样年岁的冠冕一直存留下去，而且延续下去，我当如何做呢？对，你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第一，你要先做一件事情，你自己生命要先走，要先体验，要先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那我们要如何走呢？我们看圣经诗篇65篇第九节第十节，65篇第九节跟第十节，703页第九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像人预备五谷。你浇灌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暖和，其中发展蒙你赐福。好，当我们看这一切的时候，先来看一种，但我们也会觉得说，这圣经在讲说神降雨在这个大地上嘛，然后大地长出很多的五谷嘛，但是这在讲大地，这不是在讲你呀。但是你要注意，这是用比喻的方法来说你生命的内容，因为你注意看12节13节，这所说的旷野、小山、养草场，这个都在讲你刚才那个路径，是在形容你刚才你生命的路径。所以其实这些路径前面所说的就是在讲你生命的内容。好，那我们来看，我愿意我的年岁的冠冕不是记录这些头衔，而是记录神的恩典。那我如何使我生命有这些恩典呢？我如何抓取这些恩典，使神的同在永远与我同行，有这样的丰富呢？我们先看，对，你生命需要恩典，但是你怎么祷告呢？我们常常以为说，我生命就好像一块田地，我向神求恩典，神啊给我这田地丰富，所以我向神求的时候，是不是求五谷？有五谷在这地面上，神啊给我这田地面有丰富的五谷，所以你要把恩典降给我，降给我一大堆的五谷在我这田地上面，你要不要这样祷告？你如果这样祷告的话，你就错了。神不会降五谷在你的田地上面，神不会降五谷在你的田地上面，神会降甘霖雨水在你的田地上面，然后你的田地要自己长出五谷。那五谷是你生命里面的恩典跟丰富，你要跟神求丰富吗？你也可以，你不要期待神把五谷降在你的田地上面，但是神真的会降下雨在你的田地上面，生命的田地上面，心田上面，然后它会暖和，然后它会肥沃，然后因着这样子你会自己长出五谷，而那个五谷就是我们常说生命的果子。好，那我们若是了解这一切的话，我们先来想，就好像如此，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他何等需要他生命的丰富，他生命的问题就是他孤单，人家瞧不起他，人家讨厌他，他没有朋友，因为他 长得不好看，然后又当税吏，这个税吏是人家最讨厌的一个，每天来讹诈我们的钱，这种人就是小人哈、哦，个子也小，真的也是小人，然后那时候心地也是小人，什么都小，我们就是讨厌这样子的。那我们就在想他的问题，我需要有朋友，好吧，你是不是可以跟神要恩典？要恩典，你可以要恩典啊，但是你要恩典是不是神啊给我很多的朋友，突然这些人都很喜欢我，神不会这样做，但是神却可以做一件事情，神的爱临到你的身上，你的生命改变。当你生命改变的那一天开始，你又开始喜乐，你开始有欢笑，你开始有爱心临到你四周围的时候，你那天生命改变，突然你发现一件事情，突然朋友回到你四周围来了。神不是把朋友叫到你身边，神是改变你。当你这个生命的心情改变之后，朋友都回来到你四周围了，那时候你才晓得，就好像你生命是一块田地，神要降甘霖在你这块田地上面，然后你这块田地会变得肥美，然后自己长出你田地里面的丰富五谷出来。好，又好像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在圣殿门口要饭，给我饭，因为我瘸腿的不能行走，所以我不能赚钱，给我饭，给我饭，给我好吃的好吗？然后彼得约翰经过的时候，他伸出他的手，给我吃，给我吃，结果他也可以这样祷告，给我饭吃，给我丰富吧。如果神听他的祷告的话，也真的可以降下天丰富的饭菜给他哈、哦。他的便当摆在这个地方，砰砰砰砰砰一大堆饭啊，还有排骨啊、牛肉啊，还有空吧都掉进去哈、哦。他也可以这样祷告，那是不是神就要这样满足他？如果神这样满足他的话，他当然也会感谢。但他满足他以后，吃完午餐他还要再继续祷告一次神啊，晚餐。中午吃过空吧了，我晚上要吃排骨哈，然后再开始降下别的排骨进来，是不是这样子？神绝对不会这样做。就好像彼得到他面前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不能给你这些钱，我也不能给你饭吃，我没有啊，但是我却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可以给你这件事情。神要改变的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你就起来行走，行走着跳舞着，能够欢喜快乐，那时候你能够自由行动的时候，开始可以自己赚钱，能够自己赚钱，那时候知道生命的丰富是神要使你的生命改变，而不是降下很多的好处给你。如果你生命有改变的话，你要记得你的祷告当更前进，除了你要了解神降临甘霖在你身上，你还要了解一件事情，你自己要争气一点。第十节，你浇透地的犁沟，原来这块田地不是一块干地，不是一块没有用的废地，然后神啊把五谷降在这个废地上面，让我这块地上面堆满了一大堆五谷，不是这样子。神会降雨在这块地上面，但是这块地自己要怎样？自己要耕耘，要犁过犁田，把这土挖松，这土挖松的时候，雨水降下来融合你的努力，你的追求融合神的爱，你会发现这块地开始大的肥美。所以你自己要争气一点，比如说当但以理在巴比伦皇宫的时候，那时候国王说，你们这一群长得又俊美，然后又有知识的这些青年，在我皇宫里面可以做我这些五五百官的家庭教师，教他们文字，教他们读书。但是你们从外地进来到我的皇宫，也不能这样子长得一副三比八的样子，怎么可以做我皇宫的这些家庭老师呢？所以我决定做一件事情，他交代这上长说，给但以理这些人最好吃的酒跟肉，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然后长得身体白白胖胖的，然后在皇宫里面才有面子。但是这样的消息临到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说，我跟我的朋友都在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不要皇宫的东西沾染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喝酒，我们不吃那大鱼大肉，我们要让我们生命成为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只要吃素菜跟白开水。那时候那个上长说，不行啊，这样子到时你们吃的瘦瘦的，那皇帝会很生气。他说，证明给你看，你让我走神的道路，你到时就会知道。经过了十天，这上长一看不得了，这些吃白开水的，这些还有吃 就是钦差的这些战役里跟他的朋友跟其他的人比较起来红光满面，而且更为俊美。那时候他才知道是神亲自在引导他们，但是记得神要浇灌他的爱在但以理身上，是但以理自己也很生气，他自己也很生气，他说我不愿意走你们的方法，我只愿意神的道路、神的亮光、神的感动、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显出完全出来。那我们今天也好想，当你愿意让神直接来引导的时候，你生命当然会结出很多的果实。那时候你就知道我生命是这种样式，这种样式传达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才会跟我一样，是一样的果子。还记得吗？耶稣看神的道路，他自己很生气，我清楚天父要我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虽然魔鬼在那个地方说，你把石头变成面包啊，你从殿顶上跳下来啊，都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啊，西律王也在他前面说，你变个神迹给我看啊，如果你变个神迹，我就可以把你变，不要把你变十字架，我就知道你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啊，你变啊。那在那个地方，耶稣他如果自己不生气的话，哦好吧，如果你再不相信的话，我变给你们看，我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那时候满足了他自己的欲望。耶稣说，若是可以把这杯挪去，但是我要照你的意思而行。也就是说，神啊，你的旨意已经在我身上，我愿意专心走你的道路，我的生气我愿意有骨气走这条道路，虽然不太容易走，但是你恩典却要在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与我同行。然后那时候丰富显明出来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他诚然担当世人的罪孽。圣经曾经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罪的工价乃是死的话，这些人都要往灭亡里面走，但是耶稣那天诚然担当世人的罪，除去一切人的罪孽的时候，他那天所结出的果实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所结出的果实，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在那一条道路上得到了拯救。你知道吗？从此以后，这些人所一起欢唱、一起赞美的，就是耶稣那一段日子的年岁的光年。耶稣在世上就是33年，工作就是3年。你真的要走神的道路的话，不在乎时间的长寿，而在乎你有没有真实的走神的道路。如果你真实走神的道路的话，年岁的光年就在那个地方述说，有太多的果实要跟你一起来欢唱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让我们的年岁有光明吗？你到底要诉说你的头衔，还是让神的恩典现在在你生命里面一起来发明？我们先来看第二，圣经说，如果你恩典为年岁的光明的话，好，那我年岁的光明不再诉说我的头衔，只诉说恩典，因为那些头衔都让我看到更多更多的空虚，那些记号变成无意义。但是我现在重新来看到，我年岁的冠冕只有诉说神的记号，也是他的恩典，而他的恩典写不出来的啊，写不出来的，我没有办法记录在我的名片上面，我曾经带谁信主，我曾经让谁信主，我们不能把这些我生命的果实记录在我的名片上面，我也没有办法在我名片上面说我的儿女全部都按着真理而行，这个都是记不出来的。但是我生命却深知，这恩典成我年岁冠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的荣耀，这些都是你的荣耀，你和你一家都是侍奉耶和华，而且侍奉耶和华道路里面显出那样的荣耀出来。我们先来看，也许有人就会说，那是有些神特别拣选的人，那我就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些属灵的伟人，这一战神的恩典与他同在，到那时候神与的恩典与他同在，那我哪里有恩典啊，我生不逢时啊，我生长这个时代里面走到哪里什么地方都很衰，都是很运气都很不好。但是我们来看看，有一个人，我们要诉说他的恩典，诉说他生命的荣耀吗？对，他的年岁的冠冕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重新来看一看摩西，他是婴孩的时期的时候，是不是长在一个非常充满恩典的一个时代？错了，他出生的时候就是长在一个灭命的时代，当时的法老要杀害所有的婴孩， 他就生长在那个时代，不告潘文，他真的是生不逢时啊，就生在那个法老要杀死所有婴孩的时代，结果就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因为他出生安慰了他的母亲，因为在那事情神的恩典临到那个最最难堪的一个时代，但是恩典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在那个时候得到安慰，他的身躯摩西的身躯在皇宫里面因着这么奇妙的境遇临到皇宫里面得到了保全的生命。好，我们就说虽然那个时代不好，生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好的时机，但是却因为神的恩典安慰了他的妈妈，看到了神的恩典。我们在说当他从皇宫逃啊逃啊逃到旷野的时候，哎呀，我们说摩西这个运气算是很不好，但是很拍命啊，继续一个厄运又临到摩西的身上。那我们继续说神的恩典也要在这个时候成为他年岁继续的冠冕，因为他逃到旷野的时候，凡他到什么地方虽然都是蛮苦的，但是他到什么地方神的恩典就随着他而走。他到了旷野遇到了一个家庭米甸的祭司，这个米甸的祭司因为摩西到他们那个地方，他们这一家传词改变了，摩西拯救了他们一家，然后也在那个地方使他的家丰富起来，也跟他的大女儿结婚成为他的女婿。这40年里面摩西帮助他牧养羊群，使他家世丰富，而且有了儿子。这时候亲眼看到一件事情，摩西本身总是这么的好像坎坷的道路，但是不管怎么坎坷的道路，凡他所经过的那一区的人都因为他而得到祝福。你记得他所经过的生命的每一站都在那个地方诉说摩西这一个人，而摩西本身每一站都是蛮坎坷的。但后来神呼召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埃及跟法老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是何等的紧张，是何等令人惧怕，是何等让他感觉到危险，但是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摩西自己身上，摩西诚然担当这一切。但是他经过这样道路的时候，又让一群人得到了祝福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看到了盼望，看到了盼望，让他们有一种要进到神应许之地的盼望。但是这些痛苦、这些坎坷、这些打击都在摩西的身上。摩西本身的道路都是那么的艰难，但是他的年岁所经过的道路都是充满了滴下子油的祝福。他四周围的人，凡他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因他而得福。我们看到旷野的时候，摩西一个人到西乃山上面去，多么艰难的一个山路，这样行走在40天在山上，何等的饥饿，何等的痛苦，百姓在那边等待吗？摩西一个人承担这样的一个疲累，但是因为摩西这样的承担，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世界借着摩西从那时候直到今日传达到我们当中，我们现在才能够明白神的，更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今天想一想看，摩西一生他年岁的冠冕都不多，太多了，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好像摩西是不是得先独厚的得到神的祝福？没有啊，他的每一站每一站都是这么的艰难，但是他因为神心向着神，他每一站每一站都滴下子油，他四周围的人在他的每一站的那一群人都得到了祝福，都使他们眼睛看到神的大作为。好，我们今天也好想，你愿不愿意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充满了祝福在你四周围人身上，然后你像耶稣一样说，虽然这样担子很重，虽然这样背是苦难堪，但是主啊，我的父，当然若是可行这杯挪去，但是我愿意你的旨意在我生命里面成全。自从耶稣这样走这样他的道路的时候，从此耶稣的年岁的冠冕诉说了千千万万人的荣耀跟祝福，他们在耶稣所走这条道路里面得到生命的拯救。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要不要让你的生命丰富？你要让你的生命丰富，你把一大堆头衔记录在你的名片上面，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只不过经过而已。但是你却真的可以在生命里面真的记录一些属于你的荣耀，因为你存在才有的祝福，因为你经过 那个地方才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丰富，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你可以做到，你要不要这样做？我还记得前不久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在我们教会非常的热心，不管查经会或这样侍奉，总是不遗余力的这样的侍奉付出，很多人都得到帮助。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她的家庭的事业全部都被人家好像就是害了，然后全部都倒了。不但全部都倒了，还因为她替人家背书，那个背书还是她的亲戚，结果倒了以后所有的责任都来追讨她，害他们家庭必须常常走法院，被人家这样子告和被人家这样子恐吓。当我看这一切情形的时候，哎呀，他这么热心侍奉主，真的是祝福吗？还是倒霉？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却在那时候告诉我一件事情，自从他们生意倒了以后，他们一切事业好像垮了之后，那一天那时候他的先生开始陪着他祷告，开始能够跟他一起在灵里面。我绝望，那我们该怎么办？寻找我们的神。起初他先生不愿意，没有必要，因为我的事业这么丰富。但是他那时候看到一件事情，我的先生那时候跟我一起祷告追求，向着神恳求。那时候他发现一件恩典，神啊，万事都互相效力，我的年岁要低下子由吗？第一个子由就是我的先生，他在那个地方寻找到耶和华。而这是恩典吗？外人看不是恩典，但是他里面述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因为事业全部倒了以后，他搬到中部的一个乡下。他那时候打电话告诉我，我好兴奋。怎么兴奋呢？他告诉我说，展望会的工作就在他住的地方的隔壁而已，他好兴奋，我终于能够在那个地方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福音事工预工。然后他告诉我说，当我看到那些小朋友，那纯正的小朋友，这么需要人引导他们，这么需要人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家长不认识福音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可以做好多工作。你看一件事情，我只有感觉到好像一个天使一样，他在台南就很多人都要帮助他，事业倒了他有帮助他的先生，他搬到那个乡下他也一点也不以为苦，但是他却诉说了他乡下那附近的小朋友还有那些家长那些村民都因着他的存在得到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帮助。你看他这个年岁就好像一条路到处地下子由，而这个子由就如同我们所谓的彼此的祝福，好多人得到了帮助，在那个地方一起诉说这是神的荣耀。当他们诉说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些人一起诉说神的荣耀的时候，就是他生命的冠冕。其实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你就是一个宣教师，你当如此做，你当如此行，使你的年岁成为一个冠冕的记号，而这冠冕记号让你四周围人都一起看到有神的恩典随着你而行。如果你要看这一切的话，你将会看到有一天凡你路径所经过的，你自己本身也许蛮坎坷的，你个人也许蛮坎坷的，但是有一天你回头一看你的生命，你突然讶异的发现一件事情，你二十几岁连到三十几岁这一个区域好多羊群，好多属灵的羊经过你的牧养一样，他们成长了，他们长大了，他们在侍奉神，你心要得到很多的安慰。我还记得我在台北开拓教会的时候，那时候起初没有半个人，然后慢慢的看到有一些人进来了，开始教导他们，教育他们，然后让他们慢慢长大，然后有一天看到他们受洗，才来教会不到半年，他们站在台前然后跪下来受洗的时候，我心中流下眼泪。不只是这样子，这好像慢慢浇灌了这一群人。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我突然讶异的看到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平常，但是好像在我心里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才不到七个月前那个人第一次走进教会，七个月后六个月后他受洗，七个月后他坐在一个桌子，然后旁边围满了人，然后他打开圣经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几章，然后他带大家查经。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生命何等的兴奋，因为好像这种感觉，你回头看你的生命的过程，这些可能以前是你的羊群，但是如今你看到这些羊群他们在欢呼赞美神，他们在教导下一批人，你的生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年岁的冠冕 在神面前继续永远不断的诉说下去，直到现在这个故事发生太多太多了。弟兄姐妹，你要让你的生命诉说这样的光明，而不要诉说我曾经念过什么高中什么大学，得到什么头衔，再来当过总经理。凡你所诉说的只不过你生命的过客而已，你经过这些头衔他们依然存在，但是你将要年老衰去，你在那个地方一点也没有办法把握住你自以为的头衔。但是你有一天回头一看，你生命的过程里面充满了这许多的羊群，就好像你是一块田地，而神浇灌甘霖在你这一个生命，你生命丰富的时候长出五谷，就是我们所谓的果子，或者是你所牧养的这些羊群，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值得你生命的欢呼跟感谢。第十二节，65篇第十二节，诗篇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树腰。这一切就诉说你自己的生命，你生命好像就是那一块田地，你自己耕耘过的，然后神使你这块田地丰富，旷野上面有你滴下的籽油，都是那么多的祝福。小山以欢乐树腰，就是你本身在神面前的赞美。但是你要亲眼看到这一切事情所充满的，这小山充满的是什么呢？13节，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你的生命的过客，你生命的道路，你转头一看的时候，你生命就好像这么一段漫长的田地，这一个旷野里面，这一个好像小山里面，你转眼一看的时候，布满了羊群，长满了五谷，这是你生命的果实。然后你再注意看，当你自己本身欢呼赞美神的时候，你转眼一看，他们也跟你一起欢呼赞美神。圣经说，我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我的生命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你的年岁观念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为此而祷告。你要向神祷告，不要求那一大堆好处，这些好处都将会过往云烟的从你生命里面消失而无影。但是你生命却在那个地方可以抓到一个很扎实的，因为你所抓到的也是生命，而那些生命他们会继续成长，因为他们继续成长，你的荣耀要将要直到永远。就好像耶稣曾经走了这条道路，他也许只有3年的传道的生涯，但是他这3年所付出的是他自己的生命，一切宝贵。因着是这样的付出，千百年来多少人在后面一起欢呼赞美耶和华。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基督的救赎成就了那么多的羊群，这是生命的荣耀。在神面前，我们跟神献上这样的感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他们向你举目说，耶和华帮助我，帮助我，给我生命所缺乏的，给我这个好处，给我那个恩典。耶和华，你要是给我恩典的话，我将要多喜乐。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每次我得到这些恩典的时候，欢乐一时，但是空虚千百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求这些恩典，我恳求你与我同在，使我生命能够长大，使我生命看到里面的丰富跟内容。谢谢你教导我们在你面前成长，你让我们这块田地能够丰富的时候，它长出很多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就在你面前用这样的联合来赞美你，而且这样直到永远的。谢谢你把这年岁的冠冕赐给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